那我们上一节的最后就是讲这个在家信众的模范人物，哈，悉达多，还有这个波斯匿王的大臣，哈，这个迪斯达多弟兄，哈，就是他供养这个布施这个出家众，还有在家居士，哈。那接着就讲到这个难提婆罗，哈。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了哈。事实上，我们刚刚这个就是引中阿含经的频婆离耆经哈。频婆离耆哈，这是一个村落，这其中是有一个故事在的。这个是在迦摄如来的时代，其实这个是难提婆罗啊。他是在迦摄如来的时代，也就是不是在释迦佛的时代。那是世尊在想起说，在过去在迦摄如来的时候，有一个难提婆罗。那世尊那个时候是叫做优多罗童子，他跟这个难提婆罗是好朋友了。好，那这个难提婆罗呢，他因为他虽然这样的这个过着出家人的生活呢，他其实可以出家啦，但是因为要供养这个要照顾双眼失明的父母，哦，所以他的很多的做法，哦，这个他卖陶器也不收现金，哦，而且他这个陶土啊，还听说是老鼠挖出来的土，哦，或者是这个。那个河岸有没有崩塌了？那些土啊，河岸的土啊，崩塌的土来做陶器啊。那这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优婆罗童子跟他难提婆罗是好朋友。那优婆罗童子呢，他是一个有钱人的这个富家子弟啊，长者子啊。那他不信佛了，他不信佛。他虽然很聪明，他不信佛。那有一天，这个难提婆罗就抓这个优婆罗童子的头发，他揪头章了，对啦，抓他的头发，叫他去见迦摄如来。这时候优多罗童子呢，他因为过去的善根，他说：“哎，他怎么会做出这个举动呢？这个难提婆罗呢，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怎么会抓我的头发要去见迦摄如来？”好，所以他就跟他到迦摄如来的面前。那么优多罗童子呢，就是世尊的过去生呢，听到这个迦摄如来的话，就出家了。啊，那这个难提婆罗本来也是要出家，那后来因为他要照顾父母亲呢，所以没有出家。哎，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迦摄如来的这个时代有一个在家居士是这样的，这样的典范的哈。那第三个这个在家居士的典范就是摩诃难了，我们都是听过的哈。他是佛的同族弟兄啊。那净饭王就是世尊的父亲死后啊，由他来设立这个迦毗罗卫国的国政。那摩诃难呢，到底他是非常这个信佛法，所以这个佛赞叹他是心恒悲念一切之类。那这里特别谈到增一阿含经的亲信四品，这个亲信四啊，就是指我们这个受过三皈五戒的在家居士，我们叫做亲信士。所以这个就这里 这一品呢，专门都在讲在家居士的这个优婆塞啦，这个亲信品啊，优婆夷，这个三皈五戒受过三皈。那他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又比如说智慧是这个佛的这个十大弟子里面是智慧第一，是舍利佛。那这里在家居士里面，这个摩诃难他是这个悲心第一啦， 心恒悲念一切之类啊，这个是在正一阿经阿含经里面特别谈到。那么在琉璃王来攻打释迦族的时候，大肆屠杀的时候，摩诃那呢，他不忍啊，这个释迦族被残杀，所以就去跟琉璃王说：“哎，我，你哈，这个我如果这个沉在水底，啊，只要我出来，我出来这个水面，你才杀这个，给他们一段时间呐、啊，就是说，啊，我到水底下，如果我出来的时候，你才杀啊，啊，所以这个摩诃男就是他。”投水自杀之后，就把自己的头发绑在树根上嘛，就没有办法浮出来，好，就身体没有浮出起来，好，所以这里在这一个他的举动，哎，感动了这个琉璃王啊。琉璃王他说起来要叫摩诃兰，应该要叫舅舅嘛，哈，他就感动了琉璃王。琉璃王说：“早知道这样啊，我就。”不要来这个攻打这个释迦族，所以也这样啊，这个他是在家居士里面悲心第一呢，这样的一个模范，停止的这个残酷的屠杀，那这个是在增一阿含经等见品。那么其实这一故事，这一则等见品里面的故事是有很长啊，哈，那我也大概呢把它这个的重点呢这个稍微讲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释迦族被灭的时候，他看到的故事啊跟实际上的经典哦有稍微有一点出入哦，当然有些是相同的，就是说琉璃王啊当初就是这个他的父亲要来跟这个释迦族啊来想要同婚嘛，那释迦族就不同意啊，因为他们是可能这个种族不一样啊。后来决定就是由这个摩诃男他的婢女来，有一个长得很漂亮啊，说哎，假装他是这个释迦族的，去跟他们这个同婚，所以生下的琉璃王。那琉璃王小时候的时候，有时候会回到这个南宫。到了这个舅舅家嘛，就是到这个迦毗罗卫国去玩嘛。那么去玩的时候，有一次可能跟这些小朋友有吵闹起来。那小朋友跟他讲说：“哎，你这个是这个仆人呐、啊，婢女所生的，在就讲他的坏话。”所以那时候他就非常的生气呀、啊，决定将来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要报复就对了，所以他交代有一个叫做这个好古范志哈，还是这个范志哈，你帮我记着哈，等我长大了，我要来这个报复这个释迦族的人啊。所以这个释迦族的人，等到他长大了，这个范志啊一直提醒说不要忘记这个耻辱啊，所以到他。可以就去要准备要攻打这个释迦族啊。那攻打释迦族的时候，这个佛陀有曾经两次嘛，两次在路中坐在这个枯树底下，要阻挡这个琉璃王来攻打这个释迦族啊。那这个琉璃王看到这个佛陀坐在这个枯树下，很好奇说：“哎，世尊啊，你为什么坐在枯树下？”说啊，那世尊跟他讲说啊，这个亲族的庇荫啊胜过这个其他的庇荫，也就是说我坐在枯树下啊，就是你要把我的这个亲族要把它灭亡啊，我就没有庇荫了哈。所以他非常感动啊，不是感动，就听到之后就退兵了哈。那到了最后，这个范氏呢又提醒他说：“你要来这个报这个耻辱啊！”哦，所以后来世尊看到他又要出兵，就觉得说啊，这个业因缘已经成熟了。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目犍连呢，就跟他讲说：“不然这样好了，世尊，我 把这些这个琉璃王还有他的一些兵啊，把他送到这个他方世界，哦，他方世界可不可以？那世尊就跟他讲说，你可以把他们这个送到他方世界，那你可以把这个释迦族的这个宿世的这个业缘啊，迁到他方世界吗？啊，那那个啊，目犍连说啊，没有办法。那目犍连又说，那可不可以我呢，把这个迦毗罗卫城呢放在虚空之中？好，那这个琉璃王他们就攻打不到。那佛陀在跟他讲说，你可以把迦毗罗卫城放在虚空之中，你可以将他们的业缘放在虚空之中吗？他说不可以。啊，那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啊，那这个目犍连就说，那我可以用这个铁笼子呢，把这个迦毗罗卫城呢整个盖住啊，哦，那这个琉璃王他们就没有办法攻打啊。那世尊说，你可以把迦毗罗卫城盖住，你可以盖得住这个释迦族的啊宿世的业因缘吗？他说没有办法啊。那佛陀就跟他讲说，这个业因缘成熟了，不是用这个神通。那我们以前看到的故事，是这个目犍连用他的钵把整个释迦族放在这个天宫里面，那就后来这个钵里面全是血水。但是在经典里面是谈到这里，主要谈到的是这样的因缘，就是说这个业因缘成熟了，你再用什么神通啊，业力啊，神通啊，敌不过业力，这个是这个在我们的经典里面的一个重点啊。这个那这里我们已经把这个在家众的德行呢，就是这个无法哈，无法哈，信戒布施啊，这个闻慧哈，还有这个六念啊，这个十一法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修行的这个一个方重要的方向哈。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在家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这一篇文章呢，也算是蛮长的，可能我也没有办法把整用念的，再把这个整个重点呢，有时候讲重点。那主要是在家佛教的方针有两项啊，那这个主要是要复兴中国的佛教呢，导师说是千头万绪的，哦，所以我们比较注重这个佛教应该是这个青年的佛教啊，知识界的佛教啊，在家的佛教。导师认为说，我们中国佛教如果是局限于这个衰老啦，或者是这个佛教知识水准不足啦，或者是比较注重出家的哈，太注重这个出家的，那么佛教的这个光明前途就不会到来啦，就是主要讲的这样啊。那当然讲这三点之后，要做一个叙述了，要做一个叙述，就是说这个佛教如果都是这个只有出家人呢，那这个佛教不会兴盛了。那佛教如果只是都是在这个诵经啊、拜忏啊，这样也他认为这个佛教也不可能会兴盛。这个是主要是这个知识水准不足的哈。好，那现在要讲一个事实哈，这过去的中国佛教呢，就是过去中国历代以来啦，比较都是在出家的僧众里面的啊，比如说宋朝、明朝以来啊，这个都是在山门之内哈，以前的佛教都是在山上啊，保守的山门之内。那 这样的话，一般不信佛法的哈，不信佛法以为啊，佛教都是出家人的佛教，啊，啊，所以很多人等于的观念都是觉得学佛等于出家，那事实上不是吧哈，啊，所以以前的护法的一些长者就说，哎，护你们的法就出家人的法，事实上佛法不光是出家人的事情啊。不，这个佛教不是啊，这个只有出家人哈，啊，佛教是所有这个在家出家的佛教啊，护法是要护我们自己所信仰的佛法啊，啊，那所以有一些他特别讲到这个，都认为说啊，学佛一定就是要出家了，所以这样，尤其他说，尤其女众劝人学佛。都要劝人家出家，所以这样的话会造成啊社会上的普遍的错觉啊，啊，所以常常听说，哎呀，大家来学佛就是当和尚啊，当尼姑啊，啊，那如所以以前的人就认为说啊，如果大家都来学佛啊，都来当和尚来当尼姑，啊，那这个家庭国家不是都没有 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所以要特别这个做一个澄清，哦，所以然而从主持佛教的深重啊，这样的话跟社会脱节啊，误会就深啊，哦，这特别要这样的看啊，哦，所以目前啊，我们总要的论题啊，出家啊，不可随便劝人出家。啊，这个是导师讲的哈，这个没有因缘，你也不要勉强他出家啊，不要以佛法当人情啊，啊，摄受这个没有信仰的来出家，啊，也不要，就是说你把寺院看作这个衰老病废的救济所，这样的我们这个佛教就这个不能提高这个品质啊哈，啊。那到底我们？要注重在家的佛教的哈，就是说，因为毕竟出家的少，在家的这个比较多，所以有两个内容哈，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佛化的家庭，啊，第二个是由在家佛弟子来主持弘扬，啊，他这一篇文章主要是。讲到这两大类哈，两大类哈。那现在要讲这个佛化的家庭，就是我们通常这个在家弟子呢，这个来引导这个我们的家庭的人，有时候会观念比较错误哈。那这里看导师怎么解释哈。那当然，佛教不只限于出家啊，所以。在佛陀的时候，声闻佛教有广大的在家信众，哈，这个我们都知道，优博士跟优博夷，这个是在声闻的时代。那么在大乘的佛教，哦，有这个在家跟出家的菩萨吧，哈，在家菩萨跟出家菩萨，大乘就是变成菩萨了，但有一个是在家的菩萨跟一个出家的菩萨，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席哈，但其实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在家跟出家啊，他其实有时候在信仰、在修学、在修正，无论哪一点去看呢，导师的看法是完全平等的。哦，我们知道上一次讲的，只有这个在修正部分呢，出家人比较能够修到四果。那么在家人要证到三果，要证到阿罗汉比较困难哈，比较困难啊，所以他的看法，在家佛教必须要发展啊。那在家佛教的发展，并不是这个佛教的衰落，而是主要是可以促成这个佛教的这个兴盛哈。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在家的信众呢， 要从这个 佛化的家庭，那我们的在家的弟子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家庭中去推动，再逐渐扩大组织起来，那当然这一个在家的正信弟子必须对佛法你要有正知见，要有真信仰。那如果有这个 正的知见，我们在家的弟子有正的知见，有真的信仰，就是说他有学习佛法，有得到这个法位，那当然他有一天他会觉得说，希望我家里的人能够法位同场的慈悲心，所以以这样的他学习佛法有得到利益，那么使自己的家庭成为这个佛化的家庭，所以在家庭上的每一个分子是以这样的心情呢，能够信诵佛教啊，领受这个佛法的利益。但是一般他是指一般在家的佛教信徒，这个有的是信佛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让他的家属信佛，那这里是特别谈到，就是说你家里的人啊，就认为说，哎呀，就让他们信仰自由啊，就好了，不妨大家更修自己的了，那导师说，当然信教的自由，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尊重这个我们家里的人，不可去干涉。但是导师说，难道你得到这个佛法的法位啊，那家里的人没有办法这样可以心安理得吗？这个你要让你的这个亲爱的眷属呢永远呢漂流于这个佛教之外啊，这里讲一个比较重的话语，这个让你的六亲眷属呢沉溺于邪见之中呢，或者是仅能得到人天的福利呢，没有解脱自由的希望，这里讲到的重点，我们当然不要干涉他的信教自由，难道就不应该这个善巧而温和的劝化吗？这个底下这个话又比较重，自己信佛而不想引导眷属来信佛，这样是缺乏同情啊，辜负这个佛的恩，佛恩呐。所以连自己的家属都不想引导他们来信佛，还说什么普度众生呢？意思说我们学佛的，照道理我们应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度化我们家里的人，那自己没有办法这个来度家属信佛的能力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希望我们家属来信佛的决心呢，每一个真诚的佛弟子必须贯彻始终，而行温和长期的说服了。好，那么长期的说服，刚好这里我可以讲我自己的故事了哈。从这个就是说，事实上要度自己的六亲眷属不是那么容易啊。我这个我在出家没有多久的时候，我的舅舅哈，其实我舅舅应该照道理要受到我母亲的这个感化，但是应该他跟他没有姻缘。那在20年的前的时候啊，他就是有在劝导他，但是他就说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啦，这个哦。我看到很多信宗教的哈，后来很多都做生意失败哈。他对于这个信宗教都觉得是会颓废的啦。那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在台湾啊，比如说在南部啊，都是信这个什么现在很流行的妈祖啦、道教啊， 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对这个王爷啊、王爷啊这个神明呢、啊，非常的信仰。所以每一次啊，神去外面挂香啊、进香的时候，回来啊，到庙里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抢这个轿哈。很家里的人都来看我们在这个抬轿啊。我舅舅就是这种人啊。那所以当初真的没有办法说服他，所以这个必须要长期的说服。那么经过了20年，他是怎么样？我们这么在间接的去感动他了。所以说后来我母亲出家了，那我照顾他啊，这个在护持他17年，在这个过程中啊，到他往生呢，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慢慢的改变了。那么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人讲说，现在不要到庙里去了，现在都在念这个心经跟这个大悲咒啊，那个都没有用啊。那后来又一直在问贪嗔痴是什么啊，那么四念住是什么啊，这个都是我没有跟他讲过，现在反而他来问我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就是有时候不是用讲，就是必须我们自己，在做的过程中呢，这个在慢慢呢，这个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有时候要长期啊，所以有时候，不是叫他说，要叫他念佛哦，我就要叫他拜佛啊，有时候会反而得到这个反感。那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能照这个法来走啊，这个慢慢呢，我想也可以这个感化我们的这个家亲眷属。好，那我们看到导师讲的，这个是我自己讲的，我们现在接下来看导师讲的38页哈，第二行啊，假使一位在家弟子哈，皈依三宝之后，那么他暴躁的变为温柔了，问这个懦弱的变为强毅哈，那么疏懒的变为勤劳哈，奢侈的变为简朴啊，凄狂的变为信实。如果你学习佛法有改变的时候，就如同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形了哈，你改变了。怪癖的变为合意了。那么在家庭中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啊夫妇更体贴更亲爱啊，那么更能在家庭中应尽着责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家庭更和谐啊，那这个更有这个家庭之乐啊，大家会从他的身心的进化中，他会感觉到佛法的好处了，所以而自然的这个向这个自然的同情向信佛看起，同到这个三宝的光明中，所以还是这个四摄法的这个我们的同事啊、力行啊、布施啊、爱语啊，都是要往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就是佛化家庭最有效的法门了哈。是这样的哈，所以在每一个在家佛弟子所应遵循的方针啊，他说最要不得的是不知道从自己啊只静心净化身心去领悟，意思说你自己要改变了哈，本来是很暴躁啊，然后你学佛变为温柔。你本来很懦弱，学佛法之后变为强毅啊，从自己的净化身心去努力啊，比较能够表现佛弟子的精神。那如果你急着要求在家庭中啊设立这个佛堂啊，那么早晚呢、啊、做这个很冗长的课诵啊，这其实导师不建议这样的哈，这个课诵啊。太冗长或者去试验的时间过多，那么无形中你忽略了对家庭的应尽的责任，或是过分的布施，你自己的能力布施寺庙，过分的布施而影响了家庭的这个经济的健全， 那你这样会让你的家属呢感到这个消极的气息呀、啊，或者是你布施太多，他觉得很浪费哈、啊，啊，这样啊，不但不能引起家属的同情呢，啊，反而让他引起这个反感呢、啊，弄得家庭不和啊，这样不是一个这个在家佛弟子的一个方针呐 啊，所以有时候你在家里是家长啊。那你做儿女的不敢说、啊、不好意思说这种不良的印象、欸、也种下的儿女、啊、他以后这个反对佛法的因缘、啊啊啊、所以他的丈夫为了减少当然、啊、有时候这刚刚是讲他的儿女那丈夫呢为了要让减少家庭的苦痛、啊、就将就太太、啊、可是先生呢他也是永远的隔碍者所以为了爱护我们自己的佛教呢为了引导家属得到佛法的利益呢我们正信的这个在家信众其实我们可以时常这样思维啊思维自己啊是自己啊、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没有错误啊对佛教、啊、是不是自己呢能够成为佛教的报恩者而不是负债者啊这个是特别在这一个方面呢、啊哦、那这里谈到这个负面的就是说哎你信佛啊不知道这个没有思维这个佛陀的教诲啊然后让家庭好一点啊教导儿女啊啊却命令这个儿女啊你立刻去拜会烧香啊哈啊就叫他们也要做这个早晚课啊哈或是要给他们强迫他们吃素了、啊，这个导师也不认同啊，他这样不理解青年儿女的心情，应该要是培养儿女对于三宝这个敬仰的同情啊，哦，他说不是这个按牛的头吃草了、啊、哈、啊，我们要引导他们信佛啊。让他们呢、啊、后来也蒙受这个三宝的恩光哈、啊，啊，所以还是要从我们自己这个下手了哈、啊，啊，这个，所以佛法这真正的信教自由呢，啊，我们对于儿女啊要有适当的引导啊，而不是命令强迫了哈、啊，啊，这个主要是要讲到这个佛这个。啊、在家的这佛教的这个佛化的家庭 好我们翻到40页那接着我们看到40页的第三行这个主要他要举几个例子就是在家佛弟子的典范的典范啊，在家佛弟子到底能够弘扬佛法、主持佛教吗？啊，这个当然是可能的啊。从教典去考察，这个就刚刚我们讲的《阿含经》的直多长者，就是极孤独长者啊，《大圣经》的维摩诘居士啊。啊，圣曼夫人啊，这个都是弘扬佛法的龙象哈、啊，在这个维摩诘居士哈、啊。那么我国古代的大德在印度所亲见的哈、啊，啊，就是说古代的大德在印度看到一些这个在家这个佛弟子这个对于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如这个法显与智蒙所见的华士城啊的罗沃斯婆弥哈，或者罗月寺哈，华显跟智蒙哈，应该是属于东晋跟这个魏晋南北朝啦，哈，就是华显可能比较早去华显。就是在西元300多年到400多年 那么智猛也都是这个时代的，西元三百多年到西元四百三十七年，这华士城哈，华士城的一个罗岳寺哈，他是大圣的佛教居士，他们在那里啊，有看到这个他这个罗岳寺呢，是这个在家居士的典范哈，这个是谈到这里。另外就是《大唐西域记》啊，玄奘啊所见的藏林山的圣君论师哈，啊，这个是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哈，这个藏林山是在印度的北部哈，啊，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啊，在藏林山看到他去跟这个圣君论师哈。哦，所以玄奘是这个跟他学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啊，这个也是在家的啊，圣经论师哈，这是在家的。虽然他是论师，可是他是在家。还有一个哲家国的长寿婆罗门哈，哲家国啊的长寿婆罗门，他也是在家的，他是。在《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这个，他晓得这个秘法，而且是传承大圣，就是都是在家居士啊。好，所以导师说，这几个啊，都是传授大圣的法匠，也都是在家居士。这个是古代的在印度所亲见的，还有这个近代的，如果我国的杨仁山啊，欧阳剑。还有锡兰的达摩波罗长者哈，这个杨仁山呢，跟欧阳剑是差不多一个时代。听说这个杨仁山、欧阳剑是的，欧阳剑的老师是杨仁山呐哈。那么杨仁山是在我们近代的这个在家居士，他创办这个他是近代中国这个佛教的复兴哈，啊，他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啊，他也是这两位，另外一个是锡兰的达摩波罗长者哈，啊，达摩波罗长者他是在锡兰，他是这个，他是锡兰的这个佛教的创新者啊，创建者啊，创新者了，应该是创。所以他的摩诃菩提会也创这个复兴这个锡兰佛教，而且呢，他有办这个医院跟学校的哈，这个都是在家的佛弟子哈。所以在家的佛弟子，论理上可以负起这个弘扬佛法的重任啊。所以不是说在家不行哈，问题是在家的佛弟子对佛法的信念。还有他的愿力，还有他的见解，他的实行，他举这个印度还有近代的一些在家居士呢，对于佛法的这个复兴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导数，这个要讲比较不好的啦，前面是这个在家弟子比较好的，那接着我们看后面。第三行，世尊在适应当时的这个佛陀的时代建立的佛教啊，声闻的时候啊，是这个出家人是住持的责任，是属于出家众。但在佛教的发展中，就是说佛教的发展到最后呢，大乘佛教比较是倾向于在家中心的啊，所以佛灭。度一千年之后，各处的佛教变化都很大啊，如西藏的红教喇嘛啊，这个格玛派哈，是取其生子的哈，好，还有这个著名的元朝的帝王的国师啊，波斯巴啊，他是萨迦派的这个喇嘛里面的 这个萨迦派的，都是这样的人物。不过我到底查一下，说红教的喇嘛有一些人家，他也不承认说是娶妻生子，那是指这个在家的。红教的喇嘛如果是出家的，也是他奉持戒律，也是没有娶妻生子，所以这里有一个争议。那主要是说到后来的佛教有变化啊，比如都是有娶这个有在家居士来主持佛教啊，他特别这个是指比较不好的哦，所以在日本好，我们看41页的第二。日本的这个亲鸾建立的真宗啊，主持佛教的都是在家化，好，都是在家化。好，那明治维新以后，就是在西元1868年到19世纪的这个明治维新以后，这个日本的各宗都是像真宗啊，就是都是有娶妻生子的啦，哈，啊。所以导师说，把这个有娶妻生子的日本的和尚呢，看作这个出家的僧侣，其实这样不符合出家的定义啊。这个这样子，这个不是不恰当啊，应该是说这些这个日本的和尚呢，是主持佛教的在家众啊，这个是特别谈到。那我们在家这个佛教呢，这个必须要有两点，好，在家众呢所主持的佛教必须有两点，一个是组织的，一个是入世的。好，那世尊把这个主持佛教的责任呢交给僧团，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呢，虽然是出家的，但是佛陀的时代呢，有过着僧团集体的生活，团体的纪律啊，所以唯有和合健全的僧团啊，佛教才因为大众的协力而迅速的发展起来。意思说，佛教呢，应该要有一个组织的啦，好，要有一个僧团。啊，那他这里有啊，近代的中国佛教呢，由于出家众的缺乏组织啊，所以以个人的中心而进行无组织的教化，缺乏组织。所以如果僧团是这样啊，这是不容易啊，存在今后的世界啊。这里是先讲到这个出家众，所以如果你在家众还是如此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绝不会因为，就是说你在家种也如此，那就没有办法了哈，啊，所以希望在家的佛弟子热心爱护佛法的，要由同见呐哈，同行的祖师去着手，就希望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佛教呢不是光是出家的，那么在家的比较多，那希望呢，这个在家的呢众呢所主持的佛教必须要有组织的，那组织呢也必须要发心正确，同动机纯洁的信众来组织哈，那动机发心正确啊，动机纯洁的信众来组织，又从组织中去加强信解。成为和乐内修外化的教团，事实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组织的核心分子啊，现在讲到组织的分子啊，特别审慎啊。如果你这个团体在家的聚团体，如果不以佛法为重，而只是为了哦这个主持的人呢，他有地位啊。有经济啊，有点恶势力啊，那这样这一个对佛法没有见解啊，这样的话为了交际应酬而成来的团体，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啊。 所以说这个有地位有机有恶势力的人在掌权的话，那么少数信佛法的正信弟子啊，他没有办法这个主持教务啊，让这些这个特殊人物啊对佛法没有信解啊，把持这个教团，那么这样没有办法建设在家的佛教，所以在家的佛教必须要重组织啦，不是为了政治啊，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正信正见正行为核心的建行组织啊，所以啊确实是不容易啦哈，但总是要，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导师在讲这个重点在哪里啦哈。哦，但在家众不论是声闻菩萨法都有正当的职业啊，就是说在家的弟子呢，他虽然学的是声闻法菩萨或者是菩萨法，都有正当的职业，而且希望在家遍及各个阶层，特别是大乘佛教的领导人物啊，如这个《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所见的大参之士，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就是五十三参里面的大参之士啊，都是这个有正当的职业，而且都修行得很好，这个是一个理想嘛，经典里面在《华严经》里面也有谈到哈，所以揭摩维摩。特别谈到维摩诘居士啊，也所表现的不同身份都是社会的中间分子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大家一向这个当佛法前进呢啊，这样就有希望哈。好，那当然这个必须要有专心于宣教的说法师，或者处理教务的职员，那也就是说专心宣教的说法师有可能比较属于是出家众，处理这个佛教教务的职员那只是少数人，好像政党他有一些必须宣传的，还有一些是党务的工作人员，所以发扬佛教与主持佛教呢，他必须不单是这些少数的人的事，必须要这个我们在家的很多人 来共同来以佛法的信愿解行为标准从大众中推选出来，这个是这样，但主要这个要注意，不要强调这个在家这个佛教呢，不要强调厌离啦，卖弄这个神秘啦，那么在工作方面也对于人事的实际例行没有帮助的话，这里还是要重新的说如果是这个都是在敲打唱念呢，这个收弟子啊，赠供养啊，他这不需要的哈，所以。在家中心的佛教应该是依照人圣，就是做人的方面而趋向菩萨，应将这个佛教的思想推行到一切，所以就是这里特别谈到刚刚这个喜兰这个摩诃菩提会新办学校与医院呢，这个方面呢。可以作为在家佛教的榜样，那建设这个在家佛教，也就刚刚我们讲的，从个人自身做起啊，做到这个佛化家庭啊。那另一方面就是必须在这个组织上，在同见、同行、同愿的基础上啊，相互联系，就个人在家里这个做一个模范呢，那在组织方面呢？希望能够同见同行同愿的基础上相互联系而组成在家的佛教团体啊，这个是这个一个理想化，那希望呢这个能够呢把这个佛教呢 不要呢渐渐的衰微下去，来推行宣化还有修持那我们佛教团体也能够在慈济等工作像这样的目标去努力，那中国的佛教才是会大放光明这个是这个针对这两个重点呢。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哈，那我下次我再把它这重点整理呢，就把整个他导师所要这个主要表他主要讲的意义哈。好，今天就到这里哈，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